little thing up.你要接近给老李家的使者说，那位阿门为臣子，见着的在前放到万柱之上，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破了或者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父母，已经发了财，一点都不缺。 却不知让你是哪个门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。我劝你，叫我买火炼金，叫你不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插你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然后第12节，看呐、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。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我想我们在交通到弟兄们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对这段圣经需要再做进一番的了解。我们需要能够更明白哦。还有弟兄们提醒，就是说，因为职位如果这样做可能不容易的，所以你如果手作为稍微斜一点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把它作为实验。我们要知道，主说你说我是富足的，那么实在我们知道，非常非常是在所有七个教会里面最富足的，属灵上是最富足的。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现在呢？ 这个菲利亚天飞到了有一天，他自己感觉到他自己是，你知道摩西啊，他40昼夜与神在一起，他从山上下来，他脸上发光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属灵的团体，他可以是富足的，但他自己不知道富足。摩西是属灵的，他脸上发光，他自己不知道脸上。 不过很不幸的，有一天，这个腓力亚天飞的弟兄们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富足。那么这个发现，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拯救，有一天他就会说：“我是富足。”所以这一点，我想非常的重要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老底家呢，应该是他原来是腓力亚天飞，他原来是富足，所以他才会说：“我是富足。”否则他不会这样。
你如果问撒底的，因为撒底的光景给我们看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，所以你发现撒底反而是谦卑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老底家呢，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曾经是腓力亚天飞，他曾经是富足的，所以他说我是富足。不过呢，这里不仅是骄傲，我们知道什么人说我是富足的，这就是骄傲。 你可以考第1名，但是你一直告诉别人我是考第1名，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骄傲。不过呢，我们晓得这个老底家还不只是骄傲，就是说今天骄傲有一个危险，骄傲有一个危险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着迷啊，这点是非常重要。老底家的特点不光是骄傲，你知道骄傲跟着迷有什么不同呢？比方说，主峰他说他考第1名。 那他妈妈说你是考第1名，但是像你这样的很多，你不要骄傲。那么这个只是骄傲，这个不是着迷。那么什么叫着迷呢？着迷就是当老底家说我是富足，但是主说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之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那光是真光，我在我们的主那里。 你记得吗？主在这里说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他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。那现在说这句话的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，在他没有虚假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谁说的对呢？我说我是富足的，但是那个诚信的、那个真实、那个光是真光的说，你却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之身。
所谓君子面前看见的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主所看见和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。我们以为说我们富足了，但是主说你是贫穷、瞎眼、可怜、吃剩的。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主名。主名意思就是说，你真正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是像你所说。所以我再说第一次，你口袋里有10万块钱，你说了100遍，啊，10万块钱还在。这个属灵的事呢，你只要你说你有10万块钱，结果呢，你一骄傲，那10万块钱就是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在主的眼光中，我们是贫穷，是可怜，是瞎眼。那这个叫做着迷，那着迷呢，只有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会发生，因为他爱主，他有追求，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，他以为他自己属灵，其实呢，主说他不是那样，这叫做着迷。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，个人会如此，团体也会如此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天主教里面。一个人也许他开始的时候他蒙恩得救，然后他爱，他要脱离这个世界，他要做个修士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愿意披上一切的来跟随主。那这个时候这个修士一定是非常谦卑的，一定非常觉得自己是没什么也没有，慢慢的，然后呢他就做了神父，慢慢他就做了主教，然后就做了枢机大主教，最后有一天就坐在教皇的位置上。那么弟兄你看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结果有一天他居然能够相信说他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，而且他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是会错，因为教皇不会说错，教会是不会错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明明就是有血有肉，本来就是个罪人，本来就是蒙恩得救，但是到了有一天他是有进步，否则他不可能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。那么到一个时候他真的对自己着迷，因为说我应该就是住在地上的。那许多神的仆人也是刚开始就是因为谦卑，就是因为温柔，所以基督的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，那么为主说话的也实在是非常有能力。但是你看许多人都说他是神，许多人都说他蒙了那么多恩典，许多人都说这个光亮光是从前我们所没有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很不幸的他也发现，他也知道，他也感觉得到。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止他骄傲，而且他对自己对整个的团体就着迷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老底家，所以老底家不只是骄傲，老底家是着迷。那着迷的原因是从骄傲来，和骄傲有关系。所以如果十字架不是把我们摆在最谦卑的位置，最低的位置，地位非常危险，那迟早有一天我们属灵，我们的追求会把我们带到一种光景，我们以为你像从前你不敢对弟兄姊妹有任何的评价，因为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，等到你慢慢爱主了，追求主了，你也有许多宝贝的经历，现在你就对每一个人都有评价，你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，那个弟兄还好，这个弟兄讲台还可以，那个弟兄讲台有高有，那个人没有高有。那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因为你觉得你蒙那么多的恩典，现在你能够把恩典给主了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你都会欣赏，你都会欣赏主在你身上的工作，你觉得现在感谢主，主大概是把你带到了灵命四层的已经第三层或者第四层，你也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现在你也和主一同站在黑门山上，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对自己有了一定的欣赏，然后不知不觉你对自己就说本来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，现在声音大，本来声音没有那么权威，现在有了权威。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？这叫主。所以在属灵的领袖上，在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， 特别在爱主的团体身下，这个男主角最容易发生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法利赛人是怎么开始的？法利赛人不是留在巴比伦那些犹太人，不是，他们是不远千里，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回到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放下了巴比伦的前途。那这些人，他们实在爱神，实在是迎接主回来的人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也祷告。然后我们知道，那个时候就是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法利赛人文士是专门读圣经的，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法利和文士他们所发现的，他们真是在遵守这个。但是慢慢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剩下的人，其他的人爱世界，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不光是看不起这个外邦人，认为他们是像猪像狗一样，也犹太人不和中国人，也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。但是呢，法利赛人甚至连一般的犹太人都不和他们。这就是后来的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什么呢？法利赛人是与自己做的，因为他们可以感觉得到，自从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的偶像就已经被对付，他们没有偶像，这一点他们是。那么现在他们的确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圣经上，那么现在别人不能遵守他们的遵守，那么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圣洁，他们比别人更是义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别人的不是，那么更看不起那些在巴比伦的，那这些人根本都不会的，他们的心就是未过的他们自己的前途，所以一定要和这些人比，他们觉得他们是最靠近神的，他们是最合乎神心意的人。那这些人是谁？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需要用很深很厉害的话来责备他们，因为否则他们不行。你看看我们的主的光是真光，我们的主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，所以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对于法利赛人的判决是最准确的判决。但如果你去问犹太教里面，他们认为说法利赛是最属灵、最属灵、最爱神的一个，他们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所说的神，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感觉。但是你看，为什么我们主要说那样的话？没有别人，就是这些人，他们完全对自己不一样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走过非常艰难的道。他们曾经被主爱过，他们也曾经叫别人佩服，他们也曾经有同伴的人，那么弟兄们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不是骄傲的，他们也对自己主，那这个就是老底家的光景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说我们是教会，那么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，但是弟兄们，你读到末了就发现住在门外后门，那意思是说主不在教会，他们以为说这是教会，主的同在应该在，结果呢，你看主反而跑到门外去后门去。第五层面，我们今天一直在这讲主的教会的见证，结果主的同在都没有，我们还讲什么见证？所以一个人一骄傲了以后，一个团体一骄傲了以后，你看主的同在不见，现在住在门外叩门，主不在他们中间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就像一场梦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以为我们是那样的属灵，结果有一天到审判台前一看，我们是那样的。所以主才说，你要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。你如果真的出代价，真的买火炼的金子，你真的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金子代表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就是这种基督的性情，有一个性情就是谦卑，一个最谦卑的人是个最富足的人，不是说你说我是富足，谁说没有的？非这一脉，他们是最不错的，为什么最不错？